那个每一位进来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应该会拿到一份五页的讲义哈，那是今天的讲义。今天我们主要来讲这一个启示录里面的144,000人量度圣殿找书卷跟那个两个见证人的这些讯息。所以麻烦各位，你看看你手上是不是有讲义。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那个可以通知他们外面，如果要跟你准备上课了啊。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启示录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你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你自己装备一批忠信的见证人，他们在苦难的环境里面为见证信仰而付上代价。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时代里面，也有我们在主面前应当要尽上的本分。求主你帮助我们明白，以至于我们可以乐意的因着新生命的内住，我们可以在生命里面彰显出那个属乎主为主做见证荣美的生命来。愿主帮助我们按着你所启示的方向领受到你所赐的福气。谢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好，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报告过啊，我说这个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晚这个灾难啊，有它不同的意义在里面。七印，一本书卷，七个印封在那边，所以这个七个印本身来讲，跟后面的七号跟七晚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这个七个印可以说是七号跟七个晚这个大的苦难或者灾难的一个先期。我也跟大家报告过，我说这个七个印前面四个印各个四匹马出来啊，白马、黑白马、红马、黑马、灰马，这四个马出来代表的人罪性的无限制的扩张，代表的人罪性扩张之后产生的战争、战争的杀戮，以后造成的饥荒，以后再造成的这个死亡。这个预表的神在末世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神容许人或者神允许人去领受人自己犯罪的结果。这个是这个四个印所启示的，在神还没有主动行使他自己那一个所谓的刑罚性的或者叫做管教性的这个惩罚之前，神先让人自己看见，在人不受生命不受神约制，那个生命自我发挥罪的结果。所以那个白马、那个红马、那个黑马、那个灰马表示的是这四个现象。那么这个四个印一打完了之后呢，后面马上第五印打开来，我们发现第五印其实不是灾难，第五印是一群在前面四个马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守在主的真道上面，愿意守住主的真道而付上代价的这一群人。这群人已经到了天上，他们在神面前哀呼说，主你为我们什么时候伸冤。启示录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历世历代信徒其实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挑战，就是你要不要在信仰上面，在真理上面活出合神的心意。你活合神的心意要付代价的。第五印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群人向神呼吁。然后你看打开第六印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第六印开始一个神极大的天地震动的一些灾难出现。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第六印跟七号跟七晚它不一定是完全时序先后的安排，它比较是主题性的安排。因为其实第六印所展示的现象直接就已经指向末世了。那么在这么大的天势的变动、大的灾难里面的时候，最后有一句话说，神有这么大的管教，谁能够站得住呢？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你发现第七印不是马上开的，中间就加进去了一大段段落。这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要讲的启示录的第一个，这个七章到第一到十七节的第一个插段。人的罪无限制的扩张，号角跟碗打开来之后是神极大的管教，在这个中间上帝发起了一个插段。这个插段是什么意思呢？就给我们看见当第六印世界末日要来之前的时候，没有一个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得住，但是神有保守一群人， 这一群人可以在主的恩典中站得住。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第一个插段，也在出到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一到十七节的时候，这是这个插段的目的。信徒在罪的世代里面守住立场，守到一个地步，他们必须要牺牲生命殉道。但是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全然的一个保守。好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也会跟大家说明。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一个感觉，就是神的保守是什么？神的保守就是无灾无难，平安了，顺利了。启示录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多数给我们看见，神的保守不以今生为唯一的一个限制范围，神的保守神看的是更远。你在启示录里面看见有一群人就是为主的道殉道，那么神保守什么？你说你保守，你保什么？你说这些人额上印了印，额上印了印，最后还是殉道了，这个印是印什么？你看见了一件事情，给我们一个眼光。基督徒有没有一个眼光？今生跟永恒都在神的手中。如果今生跟永恒都在手中，神最重要的是护卫我们跟他永恒的关系。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唯独那个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投在地狱里的，那个你倒要怕他。其实那句话就已经指出了很清楚的一个方向，这个以世人的眼光来看是看不见这个真理的。世人的眼光来看，保守就是今天嘛，今天都保守不住了还有什么用啊。所以有许多人在今世遇到苦难的时候就兵败如山倒。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世界有苦难就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神。为什么？因为如果有神，他就应该可以胜过苦难，不要让苦难发生。第二个，如果这个神是有爱我们的，他就不应该让我们碰到苦难。这是世人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可是圣经老早就带领我们突破这个有限的思维，进到一个真理里面去。那个真理就是在这一个有罪的时代，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尊神为大，绝大部分的人今天不要以神做他们生命的主的时候，这个时代一定有苦难。但是神胜过苦难的方法是什么呢？神胜过的苦难是保守我们在苦难中不跌倒不失落，然后在永恒里面跟他有生命的连结。那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心里面的感觉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会不会搞了半天还是一个把什么事情都往后丢的一个信仰？反正今世有苦难，这个问题也没答案，那干脆反正就是你现在还是有苦难的，将来上天堂嘛？有没有天堂吗？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上面的一个困难呢？所以神允许我们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在有限的今生愿意真正的尊神为大，把神的真理活在生命里面的人，你虽然会面对苦难，但是你在今世你就能够享受到神所赐的平安喜乐跟生命力。这个是神的应许，你只有在今世得到这个应许的人，或者在今世你经历到这样真实的人，你才能够讲说将来有天堂吗？谁把天堂带来给我们看过？圣经里面一直有一个观念叫做出熟的果子的观念，你读圣经有没有读到什么叫出熟的果子？一棵树有这么多的果子都在上面，你怎么知道这个果子好不好，这个树好不好？先拿一根果子出熟的来尝尝看，哦，甜的，好的，你知道后面整个树是甜的。我们到果园的时候，去摘果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摘一个果园之前先把一个果子扒下来吃吃看，这个如果是酸的，这棵树不必换一个。那个出熟果子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活在有限的今天这个时代，就是神让我们去尝天上诸般福气出熟果子的时候。你尝尝看，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尝尝看，接受神做你生命的主，你尝尝看，放下自己，放下这个世俗的这些价值观，走在神的里面，你尝尝看有没有更好。诗篇里面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在，就是这个意思啊。今天有的时候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是说，有一群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他就是不愿意尝，他就是要按照自己，我信主了，
仍然走我的道路，然后主啊，你要来赐福我，你要来报，因为我叫你是主了，你得来给我做成。这就造成很多基督徒生命软弱，到最后没有办法经历属天福气的原因。神要我们放下来，在启示录里面一直给我们看见神的保守是什么。神的保守不是保守你今世无灾无难，上帝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金钟罩里面，还有一个象牙塔里面，上帝是把我们放在这个不认他为主的世代里面，但是却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然后我们承担，然后在永恒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你知道那些殉道第一世纪的时候殉道的基督徒不是怕的要死，没办法摁拉去的，他们是昂首阔步的迎向死亡，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有限的今生他们经历到在主里的丰盛，因此那样子的付出是不一样的。启示录要给我们这样的记载，不是叫我们说下弟兄姊妹一读到启示录吓，哦哟，将来信主信道后来还要殉道，现在还要继续殉下去，现在不要讲殉道，稍微有一点不顺利，稍微有点难处，马上就对神的信心都动摇了。启示录要我们看见的，你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有人将来在生命里面可以有这样的表现，今天神没有要我们殉道，那我们活出什么样子？将来有一天我们跟那一群人都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怎么交账？我今天早上讯息给大家报告，我说有人很有钱，他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我们怎么样回应神在我们生命的管理呢？这是读经真的意义。所以你看在七个印，那个七个印打开之前的时候，打到第六印，你看它已经指向人的罪无限当的发生啊，造成了这种私欲、战争、饥荒、死亡，然后在这里面不顺从的人在里面受苦难的时候，哎，神的儿女要站先生，你就要付代价，以后被第五印里面讲这些人殉道牺牲，他们的等候神替他们伸冤。第六印指向那个世界末日的时候，天地都改变，那么大灾难来的时候，没有人站得住，怎么办？在这个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上帝放进去第一个插段，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十四万四千人。这个十四万四千人的功能是什么？这个十四万四千人的功能告诉我们说，在这么大的苦难里面，神保守属乎他的人。但是怎么保守，要按照我刚刚跟各位说启示那个方向，你就能够明白。所以你看见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本身来讲，第七章第一节，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这是一段落，请你们做个记号。第九节到第十七节，这是第二个段落。这两个段落是指到两个，或者说一个大群体，一个小群体，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所指的方向跟目标是一样的。第七章一开始就讲，神的使者守住了地的四角跟四风，拦阻一些管教的灾难，还没有开始。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第三节主要，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刑罚、所有的灾难、所有的苦难，仍然在神的掌权之下。如果没有神说可以，谁都不能动。所以当那些所谓的后来我们看到七号七晚那些灾难要临到地上的时候，这些灾难还没有来之前，神先说停，时间还没有到，天使候住，然后怎么样，他说一直要等到他先应了他的仆人，那个十四万四千人，要应那个十四万不是人盖完应。为什么要盖应呢？盖完印之后，所有的这些灾难不可以伤害这些十四万四千人，不可以伤害十四万四千人。我刚刚讲啊，保守的是生命里面的灵魂被神守住，而不是指外在。你怎么可能说有一个大灾难来了，一个大的苦难来下来之后，碰到基督徒我们就跳过去了？不会的。但是神保守我们在他里面跟他的那个关系，这是这边所讲的保守。那么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是谁呢？许多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人如果你是相信时代论者的话，这十四万四千人是指犹太人，因为你看都是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嘛。但是我们如果从圣经启示录里面更全面的角度来看，这个十四万四千人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一万两千人做一个记号来叙述，但是它显然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在里面。让我们看第一个，这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不是按照雅各的儿子出生的顺序排的， 雅各的第一个儿子是流便，第二个是西缅，第三个是利未，第四个在犹大。但是你看见这边的第一个支派是犹大支派，这是一个特殊。第二个，你发现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没有但这个支派，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有一个儿子叫但，这支派不在里面。第三个，一般传统记载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利未支派不在里面的，可是这个十二支派里有利未支派。至于说以法莲这个支派也不出现，可是在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找到资讯，在我的讲义上面有写。那么在这个资讯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民数记一章三十二节，在以色列人的过去的历史里面，尤其是打仗的时候点数点兵的时候，有用约瑟支派代替以法莲支派的这样记法，所以那个可以明白。所以它主要是三个很奇特的现象：第一个，犹大支派站在第一位；第二个，但支派不在里面；第三个，利未支派放进去了。那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过，启示录是个启示文学，启示文学不是按照字面的意义去了解，它每一个作为是有后面预表的意义的。那么历代的神学家对这边的研究之后，我自己所接受的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这一群人是代表在那个世代里面，最后那个世代里面忠心为主的一个教会。犹大支派第一优先，为什么？犹大对犹太人来讲，很清楚的知道，犹大支派就是弥赛亚从这个支派出来，所以代表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是以弥赛亚为主的这个军队带出来一群人，是蒙恩得救的，是属乎神的，是忠于主的弥赛亚支派。但支派不在里面，是因为我们从四世纪里面可以计算到，但支派是以色列人所有支派里面第一个背离拜偶像的支派，所以他预表这个弥赛亚的军队里面没有拜偶像。利未支派放在里面，我们都知道利未支派在亚人金牛犊事件里面是出来站在神这边，击杀那些拜偶像，后来被神选召成为专门服侍神的，是指一群属于神、属乎神并且服侍神的。所以你由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安排的这个特性里面，你可以看出来，这是指在末世的时候一群你属乎弥赛亚的军队，属乎弥赛亚的属乎神的人，然后这群人是不拜偶像的，这人是亲近神的。这群人为什么有十四万四千人呢？十二在启示录里面讲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十四万四千是十二乘十二乘一千，十二乘十二预表完完全全，一千代表的是什么？在当时来讲，千是一个大最大的一个数字，所以是预表一群人，一群完整的在主面前，在主的眼中看为是属乎他的、服侍他的、接受他的、不拜偶像的，在那个恶劣的环境里面选择站在主这边的这一群人。所以他的不是用十四万四千这个数字在算，这个数字代表一个完整的一群人，这一群人是属乎主的，这群人的特征尊主为大，不拜偶像，侍奉神、敬畏神，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在那个末世的时候要出现。换句话说，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马上开始，第七印一打开，七号七晚的灾难就来了，那预表末期的时候大灾难。在这个大灾难的时间里面，有一群人被神印上印。什么叫印上印？盖印在古代的意思就是属乎谁的意思，这群人是属乎主的，是主知道的，主自己也说这群人是我的，所以撒旦你可以杀他的生命，杀他的身体，你不能够杀他的灵魂，这是神的保守。换句话说，我们在那个时代里面来讲，那群人他们在末世那个时代里面，他们要付极大的代价，但是主与他们同在，主也向他们宣告你们是属乎我的。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是这么来的。以前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个异端，他讲说他们就是十四万四千人，目前神做保守的，后来发现他们的信徒超过十四万四千人，那怎么办？那多余的人归谁？以后又讲出一些愚民的观念，不是整个的解释圣经的时候，因为启示文学不是按照历史书来解释，它是按照它启示的方向来解释。所以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是表示在末世的时候，末代的时候，就是世界走到最后终局的时候，神要打开七号跟七晚的印之前的时候，神所保守的群人，也就是在末世的教会。而教会这个时候也不是整个讲教会里面属乎主、尊主为大、忠心站在主面前的人，这群人被神保守。
而保守的方向是按照主耶稣所讲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唯独呢能够将身体跟灵魂都丢在地狱的，那个你要怕他。弟兄姊妹们，这些经文对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需要为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如果真有那一天的时候，你愿意吗？这个其实在北美富庶安静的环境里面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习惯的信耶稣就是保平安顺利发财，可是你知道有些人是这样子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不要思想一下，当基督的信仰从第一世纪开始往外传的时候，就是借着血传的。今天全世界号称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在当年第一世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随后没有多久，启示录写完之后没有多久，在那个时代里面，你接受基督教信仰就是拿命去换。可是就有那么多人，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做了见证，神与他们同在，给他们力量，以至于这个福音今天能够传遍世界。其实我把这个问题拉到一个极端，我是盼望弟兄姊妹们回过头来想一件事情，神今天没有要我们去殉道，但是神要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为见证荣耀神而活，我们用什么来回应？有人愿意用他的生命去回应，我们今天用什么回应？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一点点难处，一点点困难，一点点挫折，我们就马上兵败如山倒，哎呀我们 depressed， 哎呀我们又 burn out， 哎呀我们又不行了，这样子的人怎么会是基督精兵呢？怎么能够在这个世代为主做见证呢？稍微有点利益就放弃属灵的原则，稍微有一点情欲的吸引，马上就失去了那个基督徒的见证，这样子的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代做光做盐的，这样子的基督徒在基督台前你是要被神责备。恩典是白白的领受，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跟神换恩典，但是怎么回应恩典，怎么样在救恩的基础上活出来，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自己要单独在神面前去面对的。教会一定要把这个真理讲清楚，我不能够只讲一些你们喜欢听的话，信耶稣平安顺利发财成功神学那一套我从来不讲，因为那一套在基督台前有你受的，我宁可按照乐意的按照圣经的真理讲，有人这样活出他们的生命见证，我们今天应当在神所量给我们的处境里面为荣耀神见证神站在真理里面而做。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所面对的试探也不见得比别人容易，有人讲说杀人杀头不过头点地啊，你被杀了就是一样，慷慨不如意容易啊，一下就解决了，每天活出那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容易的，天天活出那个属灵的生命对付老我不容易的，那个未必，容许我这样讲，未必比那个杀头点地的那头点地的那个殉道来的容易。所以你知道我们一样面对承担吗？那怎么做？神用硬硬了他们，神也用硬硬了我们。有人讲这边的硬是什么？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印记是每个基督徒都有，是什么？圣灵的印记。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说什么？说你们既听了道就是真理的福音，也信了耶稣，然后怎么样？下面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盖在我们身上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面对各样处境的时候，不是你单独的在面对，主与你面对，圣灵与你同在，给你力量帮助你。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是凭血肉之躯跟这个属灵世界在征战，我们凭的是什么？我们凭的就是你每一天，就是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带领嘛。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说，你们将来受到苦难不逼迫的时候，带到官府面前的时候，你不要焦虑说什么，圣灵自己会告诉你该说什么，换句话说神同在。
神愿意在那种时代里面与我们同在，那么现在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神同在的时候你听吗？你知道吗？为什么基督徒在平常顺利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去操练学习听圣灵的声音？我常常讲，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倒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离开神，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知道，我们平常无忧无虑安稳的日子，我们在干什么？其实我们在操练我们听圣灵的声音，我们在操练被神改变生命。礼拜天听到敬拜神完之后，是要把这些道活回拿出去活出来的。这些属灵生命的装备，你越来越敏锐于神的这些感动，有一天，一旦有一天真的神需要你面对苦难的时候，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清楚知道神怎么样带领你，怎么指引你。上帝的赐福不是我们整天跟主讲说，主啊，我缺这个，我找那个，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神应许我们嘛，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你们还没有祷告的时候，你们天父是知道的，这是神讲得很清楚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明不明白什么是我们真的需要的？我们明不明白神给我们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所以那个印记在教会末世的时候，面对重大苦难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其实那就是新约圣灵的那个印记是一样的，再次的提醒。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活在那个天天像活祭一样活出来的生命的时候，一样圣灵与我们同在，学习操练。靠着你我血肉之躯常常在跟属灵的恶魔征战的时候，我们是失败的，但是因着与主的连结，我们得以胜过。我下两个礼拜我要讲耶稣的七个我是的最后一个我是，就是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与主的连结。你知道那个葡萄树的那个藤啊，葡萄树的藤，你会摘过葡萄人知道，那是没有办法这样拔下来，就是用剪的，它的茎和整个勾在一起，那就预表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是全面的连接，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在这边所表达的是指神告诉约翰说，在末世，其实对第一世纪的信徒也是一样，对他们来讲可能更直接，因为随后他们马上面对敬拜皇帝的这件事情，要不要为信仰争执的事情。神保守，神看顾。然后在第七章的九节到十七节里面，这边讲到说，你看这边讲，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有没有？九节讲见有许多的人，不是十四万，比十四万剩下还多了，是许多的人，什么样？这个人多到什么样？没有人能数过来。你如果从意象来看，十四万四千人你还数得出来吗？虽然它代表一个群体嘛，在这边显然是比那个十四万之间还多，更多人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个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显然是在天上了，已经不在地上了。宝座是在天上嘛？约翰在这个意象里面，他看见神说，在这个苦灾难七号七晚的灾难之前，他接应了一群属乎主的人，主要保守他们的身体灵魂，保守他们的灵魂不受那个攻击，他们永远是属乎主的。第九节呢，就跳到天上去看到说，一个异象看见将来有无数的数不过来的这些人，这些人包括什么人？这些人显然包含前面一到八节的十四万四千人，以及历代所有在主面前忠心为主的人，都在那个里面。换句话说，这是两个群体，十四万四千人表示在末后极难的时候神保守了，那么另外在天上还有一群，所以当这个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守住地位，不一定他们集体殉道，但他们中间可能也有人殉道的时候，将来一同在天上加入了那一个整个历世历代为主而活，活出生命间的这批人，在主面前被主荣耀，看见这个荣耀的异象。所以你看见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我因为那显于我将来的荣耀，就能够轻看眼前的羞辱，就是这边所讲的真理。我们常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边就告诉你，叫你看得远，看得多远，看到永恒里面与神同在，这是不是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福气？如果这是一个最大的福气，那么在有限的今生， 活出荣神一人的生命吧。不要只是单言于属世那些短暂的最终之乐，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有为有本，你知道原则在哪里，守住那个原则，要付代价我也付，为的是我知道那显于我将来的荣耀是大的无比的。这边也是一样，马上七晚七号的灾要打开来了，那里面很多的灾难下来，神保守他的儿女不受这些灵魂里面的这些伤害。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下礼拜我会再讲到其他的讯息的时候，你会看到敌基督的时代出来，那些抵挡神出来，他们针对的对象就是神的儿女。换句话说，在末世的时候你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其实我们看约翰写约翰一书就讲说，那个敌基督的灵已经出来了，其实历世历代我们都在承担。我前一阵子听说有一个年轻人，以前在教会里面，后来最近他们找人去跟他谈，他不愿意加入教会，为什么？他说我一进教会，我那些同事就笑了，什么时代了，你们还在信基督教，迷信啊，什么红海分开，瞎子看见，瘸腿行走，圣经根本就是神话，不是神的话，差一个字差很远。所以他说我现在不能信了，因为我一信我就被他们，我们都是博士哎，博士的还信这个东西，真是太不进入情况。宗教嘛，打鱼的没什么知识的，他们信就好了，他不敢信。你会不会在你的朋友在你的亲戚之间也碰到这种挑战？信耶稣，哎呀，做好事做好人就好了嘛，信那么神干嘛？信可以，不要太迷啊。有空礼拜天没事的时候去教会，不要每个礼拜都去，孩子去，大人都必须，把我们的信仰当作儿戏。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件事情的时候，今天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面，你面对的挑战也不小。你要不要再问？神给我们看见，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被保守，然后历世历代凡是在神所量给你的处境，在你的环境里面，你为荣耀神而活的人，就是第九节这边所讲的许多的人，我们都在那里。这就是神给我们看见的见证，这就是恩典。所以当这段经文你看见的时候，这个144,000人，你从这个角度了解就可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再深入的谈，不过我想我给你们这一个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要看见的是第十章，第十章是卸在什么地方呢？刚刚是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跑出一个插段，对不对？第十章所讲的内容是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之间有一个插段进来了。这一段插段里面讲几件事情呢？第一个是讲到有一个小书卷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有一个大力的天使，我简单的跟你们报告，你们知道这个大力的天使，有人讲是耶稣，不是啊，这个大力天使就是一个服事的一个天使，只是他反映彰显了神的荣美，他虽然呢形象你看起来很像，但他就是个天使，他是个服役的灵啊，他不是耶稣啊。有人因为看见他什么身披面光像龙像神的，头上有彩虹面容像龙，以为他是神，不是，他就是一位荣耀的天使。这位大力天使怎么样下来之后，拿了一个小书卷，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这是个预表性的方法，表示他在神的授权之内掌管海里面地里的事情。在古代人家，你打败谁就把谁踩在脚底下，他踏海踏地，海跟地都在他的掌握之内。这位天使来怎么样呢？他拿了一个小书卷，然后这个小书卷呢给约翰，叫他说吃，你吃下去的时候怎么样呢？嘴里甜如蜜，肚里怎么样发苦，有没有？这个其实这个意象就是在六号跟七号之间。我上次跟大家报告过，七号讲什么？前四号反映当时在埃及的各样的灾难，让人在那些对人的管教里面来讲。第五号、第六号显示的是敌基督的国度起来，那个国度里面一些极大的攻击出来。那个敌基督国度在第五、第六号里面，他们看见是第一个敌基督会攻击自己属乎他的人，换句话说，那个撒旦邪恶的本质出来，不是说你跟从撒旦了撒旦制服你，你跟从撒旦撒旦修理你，因为他的本质就是恨恶一切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人， 不管你得救不得救，你都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子造，所以撒旦就是要对付。所以你就算说我投奔撒旦的营寨，投奔他的旗下，你一样，第五号第六号就在讲这件事情。那么现在中间的这个插段进来了，这里面有包括三个插段，第一个讲到就是约翰吃小书卷，第二个发现一个叫约翰去丈量那个殿，第三个讲到两个见证人。这三件事情合起来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一个被逼迫的教会的时代里面，教会怎么样在苦难中站稳来，神怎么样看那些站稳的人，跟前面的十四万四千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这边进入到实质面里面来了。约翰吃一个小猪卷，这个小猪卷到底是什么？有人讲说这个小猪卷极可能就是前面打开来的那个大猪卷内容的一部分，因为它不是指全部，它已经指后半部了，直到今天基督后面这些肉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预表的功能。它讲的是什么呢？你吃在嘴里甜如蜜，预表是给人看见上帝在信徒生命中的保守，神与你同在，而且给你永恒各样的福气跟祝福，今生给你力量，永恒给你福气，甜如蜜。可是到肚子里面却有发苦，这是为什么？指的就是教会要经过苦难的历练。你有那个苦难，神没有保守说，神没有应许说教会在今世永远都是顺利的，到了末期的时候，你为了你的信仰你要付代价，这是指那个苦难，苦难会临到。所以在小猪卷里面的这个部分，他就讲到这个方向，让我们看见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指的就是在这些苦难里面的时候，神怎么样子告诉教会，你至终的结果神已经给你看见的是好的，但是你现在呢，你必须经过这个苦难的一个试炼。我在我的讲义里面的第二页的后半段那边开始有提到这一大段的信息里面的一些经文，让你们来明白，你就知道在这些经文回去的时候可以慢慢看啊。现在我想我先把那个重点跟大家报告，这就是告诉教会所有的信徒，历世历代的信徒，神已经把一个属灵的原则下来。今天在教会的讲台上面有一个错误的讯息，认为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的教会没有苦难，一切顺利，一切平安，一切好，不是事实。教会要透过苦难去见证主，在苦难中更能够凸显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的挑战历世历代都存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撒旦就在挑战嘛，人为什么会敬畏神呢？为什么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凡事正直呢？因为你给他好嘛，你让他，你看子孙满堂，一切富有，牛羊那么多，房子什么都有，这么好，他当然爱你。整个约伯记就在拆毁这个谎言，人跟神建立关系不是这个，是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末世的时候我们一样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严格从一个真理上来看的话，不是指末世，历世历代的信徒都在做这件事情。在这个有罪的时代，你透过苦难见证你的信仰，让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圣经有一句话讲说，耶稣怎么行我们也跟着他怎么行，对不对？请问耶稣基督在世的时间他的得胜是怎么得来的？耶稣基督的得胜是透过他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面而来的。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成了，在人的眼中他是死了、残了、完了，耶稣说成了。为什么？在人来看你完了嘛，你讲了那么多，行了一些神迹又怎么样呢？现在就把你挂在上面嘛，你是王，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啊！在人的眼中就是这样看嘛。我们今天有时候对神也是这样的，你行个神迹我就信你嘛，你下来嘛。主耶稣可不可以下来？当然可以下来嘛。他下来有什么困难呢？问题是说他下来了，救了那个人，整个全人类的救恩没有了。上帝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嘛，我们的眼光如豆，就看见自己。所以你下来，哦，你下来，你真的下来，你是神的儿子，我信你了，就你信，那救恩呢？ 全人类需要的那个代赎的救恩呢？这救恩没了，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你羞辱他，你讲他就是不下来。他说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需要你保罗，需要你彼得拔刀啊？不需要。但是我可以差遣，我却不差遣，为什么？因为有更重要的使命嘛。在人看来你钉死了饭桶没用，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透过那个死亡他得到一个最大的胜利。在撒旦的眼中，钉在十字架上终于完成了，我成了，我胜了。三天之后撒旦就惨败，而且一败涂地。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做出了一个榜样，那个榜样就是历史历代我们所共同要去面对的。你透过那个苦难成就更美的事情。要不要再缩小一点来看？请问一下，罪不饶我的生命容不容易？罪不饶我的生命也是苦难的。放纵自己的私欲比较容易，今天口袋里面有钱了，有能力了，搞个三妻四妾，要不然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这个容易啊，最终之乐很容易啊。你要保守自己的心，你要在主的面前守住那个立场，这是不容易的，这是要付代价的，这是不舒服的。但是不舒服带领你迈向从得救到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从来都不是舒舒服服的躺在教会里面听听到唱唱诗就得胜的，没有。得胜的生命一样透过对付老我，不舒服，不喜欢，我要的事情神没给我成就，我祷告了半天神不来，禁止也不行，说方言也没用，通通都没有了，神啊你在哪里了？透过苦难，透过不舒服，生命更成熟。所以这个嘴中甜如蜜腹中有苦的这个预表的意象，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出神已经指出这个方向，就是在整个的时代里面，其实历史历代都是一样，你要活出一个对付自己老我，对付这个世界，靠主胜过的，神必定与你同在。然后你看他后面讲的一个例子，接着来的就是一个量度，有没有？量十一章的十一章的一到二节里面讲说，那个量度圣界，这个量度圣界的这个意见，跟前面那个吃小猪的意见，你如果熟悉旧约的话，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都有这个经历，以西结也做过，神也叫他吃一个小猪圈，也是肚子里面发苦。另外神也叫他去量度殿，证件他也量过。很多东西在过去的历史上面已经有启示预表性具体而为的表现，到了末世的时候彰显。这个量度圣殿是什么意思？你看见在那个量度圣殿的经文里面，你找到那边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看见一个方向，他说什么？他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做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把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然后呢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你看见在这里面前面第五号第六号讲的是那个敌基督国度里面的那些可怕的作为，圣徒也活在那个世代里面，现在神借着这第二个插段进来告诉我们说，是的，教会会经过苦难，但是你放心，嘴里发苦，嘴里发甜，肚子里发苦，神有他预备的，这都是美好。然后这边就告诉我们接下来说，神的殿神量了，量是什么意思？量完了之后，这是神的保守的意思嘛？量完之后是他的嘛？但是这边量的是什么呢？你看见这边讲，他说他所量的是这一个神的殿和祭坛，神的殿预表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所在，神的祭坛是神人与神之间一个互动的地方。有人讲这个地方的祭坛，按照原文它就是一个坛子，很可能指的不一定是那个献祭的那个外面，因为在圣经里面那个神的祭坛从来不放在圣殿里面的，放在外面。这个地方的坛子指的是香坛，这指那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或者人美好的行为呈现到神面前那一段，那个部分他量一量了，都量完了之后，但是外院没有量，什么意思？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啊，不管是所罗门的圣殿，还是以西结异象中看见的那个殿，还有后来希律盖的院圣殿，所有的外院仍然是圣殿的一部分，仍然是圣的，仍然是属乎神的，不是说外院变成外，没有。他这边说外院不必量，因为怎么样，外邦人要践踏他42个月。这个事情你把它放在一起看，跟前面那个肚子里面发苦嘴里面是甜的意象是同一个意象的另外一个表彰。上帝有保守，但是上帝也允许外邦人践踏神的圣所42个月。42个月是什么？42个月就是圣经启示录里面一贯的语言，大家知道哈，42个月就是1260天，就是3年半，就是一载两载半载，全部指同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一定要按照那个数字上来讲，就是3年半，那就是指一段被神限制住的时间，一载两载半载，特别看得出来这个关系。一载两载完了之后应该3载啊，一载一年嘛，两载两年嘛，再来3年嘛，怎么会一载两载突然间变半载了呢？就是表示这一段时间苦难灾难临到，神允许它发生，但是那个灾难神终止在那地方。好像马太福音24章里面主耶稣自己跟人讲说，为信徒的缘故把那些灾难减少，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量度圣殿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量度圣殿意思一样告诉我们说，圣徒主都知道，主量过殿里面的每一个人。你看他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在那边敬拜的每一个人，在殿中敬拜的人都量一量。所以不是只是有量那个殿的、啊，里面的人都量，属乎主的量一量怎么样，主就是告诉你说，你做的知道，你所行的主知道，主给你量过了，量的时候怎么会不知道你的，知道了，你可以安心了。但是外院神有允许，外院也是圣殿的一部分，神有允许让外邦人践踏他42个月。换句话说，在末世的时代里面，神允许苦难临到属乎主的人，主的人也在这个苦难里面面对。我再一次提醒，从这个意象里面可以跟今天的生命结合的，苦难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样貌出现。在那个时代可能是逼迫，可能是死亡，可能是生命，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诱惑，可能是试探，可能是错误的价值观，你用什么对抗？这个意象在指这件事情。所以量度圣殿告诉我们，圣经一再告诉我们，属乎神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面，我们怎么样建造？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来讲，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一直在讲选择站在主这边，我也一再讲选择站在主这边要付代价，不要像人所创造的宗教观一样，那个神根本不存在，偶像，给他两个饼一个萝卜，要不然这是一点杀几条猪，他就满足你一切了，那是人自己想出来的。真正的信仰里面来讲，连我们的主都透过死亡去完成那个伟大的救恩，今天我们领受这么大救恩的人，要不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愿不愿意为信仰为真理站稳？你不是为一个迷信啊，仔细想想看，神透过圣经启示的真理有哪一个是迷信？神有叫我们盲目的去追求什么吗？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是不好的吗？只是这个世界不再讲这些东西了，这个世界利字摆中间，情欲摆中间，慢慢渐渐不见了。圣经所给我们的是极美好的一些带领啊，但是人在这个时代被这个世界冲得失去了方向。但是你要走回圣经的真理里面，彼得书信也告诉我们说，那些人看你们不与他们同奔过去，那个同奔那个放荡无度日子，就以为怪，然后就毁谤你们。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现在的问题是，领受光的这一群人要不要为光做见证？谁愿意做谁蒙福。今天早上讲 主说他来日子像贼一样，凡是警醒看守自己的衣服，免得赤身而遭受羞辱的人有福了。这是神的应许，你要信神，不单单信他白白为我们死，还要信他带领我们走在光中。这就是两度圣殿给我们看见的真理嘛，这基督徒不要活在错觉里面嘛。第三个，他看见两个见证人的这一个见证，这两个见证人历世历代一直在猜是谁啊，因为他们所做的情况下，有人讲说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个人没有死过，哪两个人？就是没有经过死亡就到哪里去，哪两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把他接走了。第二个呢，以利亚，火车火把把他接走了。所以这两个人是不是以诺跟以利亚要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回来了，人人都有一死嘛，死后也有审判，怎么有两个人没死呢？非得回来死他？这个不对呀。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许多人根本没死，直接提到空中被主改变。那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是一个普遍性的讲法，那不是说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不过你以这两个见证人的一个作为来看，他们能够所施行的，比如说使火从天上降，从火中出来，或者火从出来，使那个天闭塞不下雨啊，那使水可以变血，这些作为比较像是在旧约里面的摩西跟以利亚的作为。比较像，但是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回来呢？不是，是指是说在末世的时候，神的确兴起有这么两个人，这两个人能够行使旧约时代摩西跟以利亚那样的能力来做福音的工作。他们好像我们从新约的时候讲施洗约翰，主耶稣说施洗约翰就是那样来的以利亚，路加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不是说以利亚回来了，而是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这两个人也是一样，这两个人在末世的时候，这两个人做什么见证呢？这两个人做工作，他们能够行使类似摩西跟以利亚一样的一些作为。在这个作为里面怎么样呢？他们行使大能，抵挡他们的人要受迫，要无效，他们有工作存在。可是这两个人虽然大有能力，做工也很有果效，可是圣经也讲这两个见证人时候到了，神允许受，这是第一次出现受，后来以后我会去解释谁是受，就是那个敌基督起来攻击他们，杀了他们。这两个大有能力的这两个见证人被杀，然后放在那个城中，不准收尸，那是很大的侮辱啊。那个大臣他们说灵异叫索多玛埃及，就是罪恶跟捆绑的意思，其实很可能指的是耶路撒冷那个大臣，在那个地方被杀。然后3天之后，神的灵又进去，圣经讲说神的生气进去，其实原文就是灵，圣灵进去使人复活，好像以西结出枯骨一样的等等，他们又复活了，然后起来到天上去了。哇，许多人看见这件事情就归荣耀给神。这个整个的意象，整个故事在讲仍然是跟前面的两度圣殿跟吃那个书卷是一样，它放在6号跟7号之间。教会在末世的时候，神加添你力量做福音的工作大作，但是你也会遭遇到敌基督猛烈的攻击，甚至于死亡，但是神介入把你带到他那里去。这就刚刚跟前面所讲的，嘴巴是甜，肚子是苦，那个两度圣殿外院被外邦人践踏42个月一样的一个真理，透过不同的形式让我们去明白。所以你不要落在那些枝节里面去猜啊，这42个人是谁，不是这两个见证人是谁，然后我们的辩论，我说是摩西跟以利亚，你说是以利亚跟以诺，我们两人吵到后来，你说摩西跟以利亚的人没得救，不需要。他是在预表着整个事情，在这个整个事情里面来讲，这42个人预表在末世的时候神给你力量。你知道我上次讲过，我们从整个启示里面看，七印七号七晚的这些灾难，严格讲是七号跟七晚，七印其实只是打开嘛，七号跟七晚的这个灾难不是终极毁灭性的审判，仍然是管教刑罚性的审判。如果是管教刑罚性的审判，就是仍然给人得救的机会， 所以他仍然是透过极大的苦难，因为那个终极的审判要到，终极的审判来的时候，白色大宝座什么没有机会得救了，他那个还有，还有的时候，所以怎么做呢？所以神用苦难把人赶进他的天国啊，那是神的爱。用这么长的时间，今天已经2000多年了，神用他的爱来吸引，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这么样的爱我们，付上这么大代价，关键是人并不都爱神。可是人不爱神，神还是爱人。所以当这个世界走向终局前的一刻，上帝用极大的苦难把人打进他的国度里面去，上帝在做。但是如果你还是不要，你还是坚持，你还是要走你自己的道路，那不是神不要你，是你选择不要神。所以这个是那个七号跟七晚的那个灾难。那这边就给我们看见神在那个末世的时候，神让这些特殊的恩赐出来做这么大的一些工作，要把人带进去。但是神也给我们看见，这样的工作不是就是成功了，这样的工作一样透过死亡去成就更大的事情。你在施展那些大能的时候，哇，有火烧出来的时候，天不下雨的时候，然后看见那个所谓的这个水变血的时候，人很痛苦，人在那个时候发现这两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可以造成这么大的苦难，人很痛苦的结果，人不一定回头，人很痛苦的人就咒诅他。所以当这两个人被敌基督击杀的时候，世上的人就起来，大家送礼物高兴，哇，这个抵挡力量没有了。好像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一群犯罪的人中间，你活出属灵的面目，你要指责罪恶的时候，人家就说你莫名其妙，讨厌你。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起来投票 B48号，说我们反对那些同性恋的东西放到教科书里面去，人家就觉得说你狭隘保守退缩。我们上次看那个 Corrigence 那部电影的时候，当你的朋友刚刚玩法的时候，你是睁只眼闭只眼，还是说我愿意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为你终极的好处我去检举你，你要面对。还是我们个人至少门前选选择比较简单的路走吧，干嘛得罪人呢？你真的爱你的朋友吗？你真的爱你的家人吗？你顾虑到他是今天的感受，还是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他的结局？你该做哪一个？所以当那些人看见这两个人被杀的时候，互相送礼物，高兴得不得了。从属灵的眼光看，你垮了，如同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你完了。可是3天半以后，神的灵进入到他这两人身上，让他们起来。这个起来之后带来了一个结果，请你们看，就是第11章最后的一个结果。那后面讲11章13节讲说，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下面讲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句话是启示录之中唯一的一处记载不信主的人愿意转回归荣耀给神的地方，只有这个地方。很多地方记载都是说大灾难的时候，那些人仍然抵挡神，找个山寨躲起来，这大山压在我们身上，小山压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不要信神。唯一的一个地方讲人悔改就是这里，转过来，因大地震的发生。有关于大地震的事情，我想我以后跟你们讲。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震，那个地震造成很大的伤亡。这边讲说死了7000人，你七人是1/10，所以那个城大概7万人。所以以那个倒算回去的话，那个城应该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在老约翰时代的时候，对耶路撒冷的认识大概就是7万人左右人口。那个小城市里面死了1/10的人，用那个来预表末世整个的结果。透过苦难，透过管教，最后的目的还是带人进到神的恩典里面。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在神的真理里面所付的每一个代价，圣经告诉我们是有福的，八福的最后一步叫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你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冤屈，不要只看到说哇主啊，我为你活出见证，结果你都没有赐福我，你都没有保守我，你都没有因为我做得这么好给我一张荣誉状，你都让我这样子默默无声的付代价。主都知道，如同对七个教会所写的信一样， 你的一切行为主都知道，但是主有他的智慧跟时间，对你的作为他有更美好的安排。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一样，你只管做你该做的能够做的，其他的交给神。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神的一个应许跟原则。当那些人以为把这两个传道人击杀了就完成大事的时候，其实更是神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唯一的一次人能够得救，人愿意得救转回的时候。你我今天每一个为主为义受逼迫的都有这个功效。你知道说主啊，我做了，可是他还是不信啊。你把福音的见证活出去了，你怎么知道哪一天神要在他的生命里面做工呢？我一再讲基督教基督徒不要落在一个迷失里面了。哎呀，我们今天布道会好多人觉知，感谢赞美主，这个传道人太厉害了。今天布道会觉知一个人觉知，这传道人不太行，我们换一个人，下次找别人，别人 power 功力比较大，这种是迷信。今天有这么多人觉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平常的时候做过工，刚好这个时候是神的时候，你就收网了。你今天只有一个人觉知，你只要传的是正确的信仰，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了。我们要有这个眼光啊，你这个眼光就不会落在人的眼中里面，动不动就把一个人抬到一个最高的位置，哇很高兴，等到有一天他一倒的时候我们也全部倒。眼睛在神身上吧。所以144000人也好，约翰吃那个小书卷，嘴里甜肚里苦，量度那个圣殿，以及最后的两个见证人，都在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将来那个苦难来临的时候，神怎么样要求他的儿女在那个时代做见证。看得很清楚，上帝不是说我给你命令你做见证，上帝是与你一同，只要你顺服他你就可以活出见证。神从来没有丢下我们孤单作战。同样的这件事情就指向历世历代的信徒，在神给我们的方向里面被荣耀神，见证真理，活出生命，主都知道。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看见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白白的领受恩典，如今站在这个重生得救的位置上面。我们谢谢你差遣圣灵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与我们同在，愿主你自己保守，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在你所量给我们的处境里面为荣耀神而活。每当我们遇见试探遇见挑战的时候，愿你圣善的灵提醒我们，我们就选择站在主这边，教导我们不计任何属世的代价，乃是要得到那个属灵的福分。谢谢主，你从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也从不让我们单独去面对，你始终是以马内利的神。愿主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而有的智慧，让我们天天与你生命连接，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帮助我们做光做盐，也预备好自己随时承载你从永恒里面，你从今世里面给我们各样的福气。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的名求。好，我们今天课程在这个地方，那么下礼拜我要再继续来跟各位来谈的是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七个人物里面的介绍的前面四个。好，没有讲义没有拿到讲义的麻烦您跟乃康登记一下，下礼拜我们补。